诸位菩萨佛友，大家好。那我们一样延续上礼拜的进度啊、哦。那是在《导师大圣起信论讲记》的第五章。那我们也可以看一下荧幕这边，或者你们可以看一下观科啦啊、哦。那这一章主要是有三解啊、哦，就是对所修的对象升起信心。主要就是对佛、对法、对圣，那是我们一般所知道的。那本论从法中别立出来，众生心中所含有的清净功德或者清净千人，然后是从这个旧经义来说，所以就别立所谓的性真如。那第三节就是修行的方式，可以达到这个所谓的信心不退，或者入这个所谓的法心住。又分为正常方便行，还有特胜的方便行。那正常方便行算是远波罗蜜多、哦、所以是跟布施持戒忍辱精进有相关、哦、但是因为是初学、哦、所以在禅定跟智慧呢、哦、还不算是有成就、哦、所以导师说修止得定、哦、所以他先在第五项是用止观行去说明，那可能本论的教授的对象呢，可能也偏重于修止，所以比例上就内容上还有他所修的方法，我们可以知道他是有所偏重。在修止这边我们已经讲过了括弧一二三四，从修真如三昧成就定了。那在休息的过程，我们可能要注意的是有种种的诱惑，或者是种种的境界，这实际上都是我们要理智的分别。第三个就是先抉择一下，这所谓的真如三昧跟世间凡夫的定是不一样的，它是可以依着这样子或修观就可以断烦恼得解脱。那最后是结战这样子三昧的利益，那从这个文脉上还有它的比重上可以知道修止是比较偏重。那因为在修观呢，瓜弗一是住止起观，是修止修长时间休息之后所可能的副作用，或者是心比较宁静，反而是不想升起帮助众生的心，就没有生所谓的大悲心，没有生大悲心之前所发的菩提愿可能就会因此忘记或退失，这时候就要起观了。所以观的时候又分为观义，就是为什么要起这个观，当下的作意或者你的内心是怎么想的，这就有意念。第二是观相，就是所缘，你对你的所缘到底是要怎么去修观，那主要是我们常熟悉的身受心法，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法无我，观心无常，身受心法大概是用这个的方式去升起所谓的意念。意念什么？意念众生的苦。所以在观用的时候就会观到一切的众生，过去无止境的所造的，不管是善恶业，总的来说就算是善业的乐果，可是乐的也将会改变还是在三界内享福享尽的，还是那个恶业成熟就堕恶去。所以总的来说诸受皆是苦啦。所以看到众生过去那么努力所做的善恶业行为，现在都在受苦，可想而知未来也是如此，只要没有离三界这个苦是避免不了。这时候就立大誓愿，希望自己可以帮助到一切众生，那就遍学一切法。所以这是属于观的用了。接着是观时，什么时候该修止，什么时候该修观，这我们上礼拜有看到。那我们接着来看一下这个论的说明啊。那这边就是先对止跟观的，这个我们过去也看过，不过就是要再次的 注意哈，他这边的止是指一切境界，就修真如三昧，实际上是什么境界升起哦，都用这个唯心无尽哈，就是用这个唯心无尽这种方式去遣除哈，最后也遣这个能观的心啊，所以等于说是跟所谓的无相，或是跟真如相应。那在修观的时候，我们刚提到的是观所谓的身受心法四念处，那另外的也是观世间的因果道理。所以导师等一下要看到是用所谓的世俗观跟生意观，所以修止因为是去除一切境界，跟无相或是跟真如相应，所以这样的方式是比较是属于圣意的，随顺于圣意的。那修观呢，只是观世间的因果业报不失不坏，那这样的方式比较是属于世俗的观慧。因此导师也提到这样子的重止而轻观，或者这种观呢，实际上还没有办法引导我们出世解脱了。另外的随顺这个词跟前面我们上次有提到在新真如门那边所讲的随顺，这边只是说止跟观的交互运用，或者交互的升起，叫止观双运。所以这边的随顺跟前面又不是完全的一致，所以这边就是要注意一下。好，那这个接下来是我们上礼拜所讲的，先讲为什么真如三昧跟一般的世间禅定不一样。因为这个核心呢，就是没有离这个我见为核心的。那这边举的三个名词，见、爱还有我慢，主要是我见啊。我们说凡圣的差别在于有没有办法断所谓的我执，就我见啊。很多时候都是依着我见生了很多的烦恼了，所以就算在禅定中这些烦恼不生，出了禅定了那就不一定了。所以呢，真如三昧指一切境界，修观如果一样是观这个所谓的无相或是真如的话，基本上就是属于圣意观。等一下我们来看到是在说明这个所谓的一般的修行的方式，止观双运跟我们本论所说有点差异性啊。好，所以在真如三昧呢，它因为就止一切境界，所以它不会住所谓的见相，也不会住所谓的德相。那依着这样的定的于是，因为它降伏了出众的烦恼，那不会懈怠，也不会升起，依着定而升起这种慢性，那烦恼就有办法慢慢的微薄。那接着就是称赞他的利益啊，有十个了，那就是跟我们前面所说的有些相关。像第一个诸佛所护念，因为真如三昧了知啊，佛身跟众生身是平等无差别啊，都是真如法性，所以呢就是跟佛的法身相应啊。当然他没有真的亲证，如果亲证他就并不是初学啊。所以这个地方，因为就如同我们说要常念佛拜佛，自然呢就会受佛的护佑一样，这边也是如此。那受到佛的护佑，第二个就提到种种的这个所谓的魔啊恶鬼都没办法来侵害或者来恐怖这个修行者，乃至其他世间的种种见解95种的外道主张啊，也不会祸乱这个修行者。这些大概是我们上礼拜看的内容。好，接着就是讲观了，住持起观。刚已经提到有分观意，还有观相、观用跟观时。观意的时候，这边就提到，因为修止久了，心就沉默，就没有升起帮助众生的心了，远离大悲，所以这时候就要起意，起这个作意，说实际上为什么要修真如三昧？因为我们是要帮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所以这时候就要依着这样子而起这个要进步在修观。那接着就讲到所谓的观相啊，观相是先观世间的有为法，就是变化无常啊，虚与变啊，变坏啊。所以这边的，如果我们看一下讲义的导师这边的解释是。 好，我一般说这个观心无常啊，好，所以在431啊，有为诸法虚臾变外，这个就是对应的是观心无常啊。那一切心行念念生灭，以是故苦。那心行是心心所的活动，那包含的受跟想，好，受跟想啊，所以受呢，诸受皆苦嘛。我一般是说，观受是苦啊，所以导师是用这样去做解释的。好，第三个是观过去所念的诸法，现在所念的诸法，好，未来所念诸法。虽然它的譬喻有点不一样啊，过去诸法是好像做梦啊，恍惚如梦，现在好像电光火石啊，火石电光啊，就是刹那像闪电。或是我们用石头互相这个摩擦所产生的那个亮光亮，所以刹那刹那，那这个就是来说明这个法是 无我的。好，最后是观世间一切有为生，皆悉不净，有生啊，就是不管是投生在哪一界的这个存在，这无因何而的生啊，都是不清净，所以用这样子来说明所谓的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就是这样子来对所缘境去作意，依着这样子在讲义的433，就是观用的时候，导师有提到一句话，修四念处可以生大悲心，那或许就是这个修行者本身就是大圣的根器啊。因为不是这样子的话，实际上啊，不见得啦。我们知道早期佛教啊，佛教弟子修四念处，或者在注脚上有提到啊，所谓的一圣道，在430的790瓜浮山一圣道，基本上不见得修四念处就可以生所谓的大悲心啊。好，那在观用这边呢，就是要念一切众生无始世来因无明啊的缘故呢啊。那今生可以看到受到种种的逼迫，生活上工作上乃至家庭上的种种逼迫产生的痛苦，那这个是并不是单单只是这辈子所造的行为，很多时候是过去式的行为。我们有说过了，我们总是认为外境是某个人或是某些境界让我们的内心起浮动，起贪嗔痴，那我们可以想，实际上所谓外在的某个人或是某些时间某些事情，这个都是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另外的也要去观什么，观为什么我们会遇到这种境界，会遇到这种环境，会遇到这种事情，有些原因是过去所造的行为才会延续到现在。因此呢，并不要单单只是的去责怪别人或是埋怨这个环境的，应该是说我们就要更努力。我们知道我们遇到这样不善的缘不善的环境，不像在佛国净土诸善善能聚为一处，修行没有障碍，这个就是我们要自我检讨的，并不是这辈子的，并不是遇到事情才去想说为什么是我们，那有很多时候是过去的行为一直延续到现在，所以我们就遇到这种环境。所以呢，看到一切众生也是如此，因此我们希望也愿意帮助到一切众生，因为如果没有解脱烦恼，不管是我们自己或是其他众生也是如此，未来呢一样还是会遇到，还是有种种的苦了，没办法得到那个苦的边际。所以思维之后就立大誓愿嘛，就是希望可以帮助到一切众生，那令一切众生都可以得到这究竟的安乐，就涅槃之的，那依着这样的愿呢，就发心修一切的善行，只要我们有办法，不管是人力时间，就是心没有懈怠也不会得少为主。好，所以这是属于观用啦，那这个都是延续性的。那观时呢，这边就特别提到是说，除了坐的时候，打坐的坐了，坐的时候是专修止，其余他的时间呢都是要止观，应该依着止而修观，就观察什么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 那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就跟我们前面所讲的观本，像思念处去观察。好，所以因此呢，这个依着刚说的观相，我们大致上可以理解是一应该是说住持起观这边所要说的是说怎么升起大悲心，修思念处，那修思念处生大悲心，依着大悲心立大誓愿而修起一切善行，而乃至去帮助一些众生，这个就是到这边。好，那我们接着看的就是观城双运。观城双运是有两段文啊，请大家看一下讲义的434。第一段文是讲它的方便。文这边呢，若行若住若卧若起，皆因止观具行，所谓虽念诸法自性不生，而复即念因缘和合善恶之业苦乐等报不失不坏，虽念因缘善恶等报而亦即念性不可得。好，但解释这段文之前呢，导师先跟其他的或者我们比较熟悉的所谓止观双运做一些就本论跟其他的或经跟论的一些说明。所以我们刚刚已经提到，在讲这个住持起观中的观时，是除了坐之外其他时间都应该观察。那它的观察实际上是延续止，我就说止是什么，止是你心跟你的所缘境合一，那它的方式就是用所谓的唯心无念去去一切境界，那安住在所谓的无相这个状这个所缘境上，或是真如这个所缘境。那观一样遇到境界或是起烦恼就是用所谓的唯心无尽那慢慢的乃至这个心的作用或者这种虚妄分别念也可以少少的现起或者不起是比较好的情况了。好，我们看导师的解释了。所以导师这边说到前面已经个别的说明怎么修止什么修观可是本论是以修止为根本为核心，所以在做的时候专修止，其他时间修观可是修观的时候不离修止所以呢就是说修观就对境界还是要去了知这个唯心无念所以达成所谓的止观双运那其余的时间就是行住卧起这时候都是要止跟观要俱修那简单的说了就是一切的休息都不会离开止。那因此是离一切妄境的真修，就是什么唯心无念嘛，用这个人观的心去去这个所缘境都非真实，乃至去了知这个人观的心也念念不可得，也是非真实。但是在做的时候是专修止导师这边用说什么不能修观这是当然因为论没有提到啦，他只是说专念止嘛，就是说他没有做修观的这部分那这样的所谓的修观或者是止观双运跟其他的经论不一样好，在434页的最后一行，大圣一般的共义刚开始是止跟观个别修，那休息的时间久了越来越纯熟了就可以达到所谓的止观双运。好，接着看435。那休止呢当然不限在做的时候了，做的时候实际上也还可以休观乃至可以双运，这个当然是看我们对这个休息的方法的善不善巧，或者我们的心这个专注力它善不善巧，有没有办法去转换这个方法因此呢，导师认为本论呢是尊重于止，而且是将止的修习比重扩大了不但在修观呢是被局限在思念处，而没有去观所谓诸法无自性的无分别观连这个止观双运的双运道呢也被局限在所谓的行住卧起的时候啦，就是除了坐之外的其他时段都可以止观 俱修，可是做的时候反而没有。那或许就是因为这边是针对所谓初学者，那所以老师有这种说法，然后就偏重只修修止的教授。好，在要解释本论的止观双运之前，我们来看一下注脚794啊。那瓜佛一是瑜伽师地论卷31啊。那这边稍微看一下，然后最后一句啊，最后一行啊，434注脚栏794这个啊，他问其何当言啊，就是到什么样阶段可以叫做奢摩他毗婆舍那，一个是止嘛，毗婆舍那就观两种和合平等俱转，那因为这样的俱转而说是双啊双运转道了啊，就是两个可以生了啊。我们看注脚栏435页的注脚栏，他的回答呢，若有获得九相心住，那九相心住就是我们前面讲的一样，那个从那个次第上，我们上次在修止那边有稍微对应的，那到第九相心住，那我们本论大概也是得定，不过在瑜伽师地论呢，它是用所谓的三摩细多了，就是 Samahita S-A-M-A-H-I-T-A Samahita 就是等引，等引也是定的另外一种名称，就是我们将心呢跟所缘境合，或者安住在所缘境，那心很稳定的时候不高不低，那这样的状态呢平等的就牵引，就是一直有，它是在定，它不是出了根本定才去修观，在瑜伽师地论就很清楚，那是圆满三摩地为一止，对法修观观察，比喻尔时有法观故，任运转道。所以这边开始修，修到最后什么？无功用转，无功用一样，就是他刚开始就是依着定修对法修观嘛。那修观之后呢？之后又到所谓的无功用，无功用就等同于一样将心安住在所缘上，所以不由加醒哦，毗婆舍那。清净先摆，随舍摩他条罗摄受，所以他一一的定修观，观之后心又很宁静，到达又到达定了，所以这时候呢，有没有舍摩他是很条罗摄受，如舍摩他到摄受而转，所以他是先一一的定修观，观之后一样达到心定，所以他是定观定之后修观啊，观之后到达止，止又到达定，大概是这种，应该是说先将心安在所缘，得到第九心住，一的修止得定，那定中再做观，观之后再让心安止，安止再得定，所以它是这样子交替的，交替的，止观叫双运啊。好，那我们看一下瓜佛二，导师在成佛之道的说明，这个或许不见得是依着瑜伽师地论，不过是有相关性，那这个就是差别在同样的所缘境，同样的所缘境，这边要讲的是同样的所缘境，但是看你的方法，你的方法是将心跟所缘合一，将心安住在所缘境上，或者你去分别所缘境，去分，如果是分别的话，这时候是修观啊，如果是安住在所缘境上，这时候是修止，那修止成就是得定，修观成就是得慧，这个一定要先确立的。好，看成佛之道这边，想修学般若，弃悟真实，这个对我们来说应该是蛮重要的啦，所以我们有时候要好好的去思维啦，思维呢并不是我们听就好了，就是你在静心的时候啊，自己静的时候有办法升起这样的法意，就是如同我们现在等一下要看的这些内容，你都不用看文字，你有办法升起这样的内容，这个叫所谓的思而修，就是思所成啊，那你要很熟练到 你遇到境界有办法起这样的观察分别，这个才会是有用啦，不然你每次要遇到事情才拿所谓的空无自性的道理，基本上是没有，是来不及啊。因为我们遇到境界，我们的内心的起伏是很快的，我们很容易就随这个境界而生所谓的贪心或嗔心。所以呢，这并不是说等你需要用才要拿出来用，这来不及。你要训练到训练，大致上是这样子呢。我们以前可能我不知道诸位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就我上次有说过了，我们在小时候有听歌的习惯，可是小时候去受八关斋八关斋戒，当天不是说一日一夜不歌舞唱伎不往观听吗？可是你就没有，你那个居住寺院那个环境上都没有，可是你的心就会听到好像有这种流行乐嘛，所以这个就是一种熏习的力量啊。那你对善法，对所谓的空无自性这种觉察力，这种力道啊，我们等一下要看到导师用所谓的圣解空性，空性圣解，我们大概就是觉得理解，好像理解了啦，就是这样子，可是实际上不是真的所谓的理解这个空的道理，我们只是从字面上去理解，甚至我们可能遇到境界就忘记了，遇到境界可能就是依着我们过去的生活经验，依着不管是事业上的、学业上的、这种知识上的这种经验去处理这个问题，这种烦恼。为什么修行那么难？是因为我们在生活经验到所体验的都是有，那现在跟你讲空跟没有啊，不是没有，是空无自性，应该可以理解。不过呢，你要去运用的时候就很难，因为你的心啊，我们说一天扣掉吃饭睡觉，剩十五个小时，那我们所经验到的都是有实在常的状态，你要突然去观无常无我。你可能现在听个两个小时知道无常无我，那回去大概我会说比例原则嘛，十个小时都是常有我的，那你两个小时无常无我怎么去对付，或怎么去跟那个所谓的无常无我去做，这个比例上太少嘛。那我们凡夫多生累劫这种所谓的自性子，它根本上呢就是我们习惯上体验到的，我们就是一直会朝所谓的实有性主宰性这样子去思考去分别。所以这种两个小时实际上不太够了，而且这可能只是落入在听闻而已，还没有到所谓的思考。思考之后产生力量但这时候的力量，这时候智慧闻所成慧跟思所成慧，这个力道就会不一样，乃至你更宁静的时候，先不用说到得定了，是修所成就是跟定中去做观，你到还没有定之前的那种观察力，跟你散心位，跟你听到的觉得很有道理，可是你实际上要做好像拿不出来，做不出来，因为那个力道不够嘛。好，在这之前先跟大家说明一下，我们先看导师的说明啊，这些内容如果真的可以体验得到基本上你对修行就更有把握了，你也不会担心说假设这辈子结束了下辈子怎么延续怎么会有办法遇到善友善法乃至跟佛学习呢？好，看一下刮胡二这边想学般若要而且又依着这样子去体验这个真实，我体证真实先要怎么样？先对世间所谓的缘起世俗有去了知，得到所谓这个所谓的只要条件所成的世俗有本质上没有所谓的自性，所以它是无自性，而且是深细的抉择，就是很深刻的去观察。深刻的观察并不是只是听一听啊，或者是你突然今天有空想一下，今天没空不想，实际上是要很常去想，乃至就类似将我们的有点像洗脑这样子。 那你一看到境界，你就自然而然去想说，哎，它是空无自性。那这样子去观察之后，确立所谓的空有无碍，得到一个坚固的证件，这样得这样的坚固的见解，某程度来说，它就是所谓的空性证解，或是空证解空性。那这时候还是属于善心分别，因为还没有跟定心相应。好，那接着下一行，如修止得到清安，成就所谓的正定，那这时候再去观法，观我们的所缘一样是空无自性，所得的所谓的世俗有毕竟空这种道理，那依这样的定再修观，就进入所谓的修慧的阶段。那一样以空性或者以这个所谓的无自性空为所缘修观察，这样的观察这个阶段叫做有分别影像了。那久久的观察就跟这个所谓的所缘相合，或者安住在这个所缘上，这个所缘还是所谓的无性空，就无自性空这个所缘。好，那这时候叫做无分别影像，就是跟心跟所缘合一，所以不用特别的观察。那安住了再修观察，有没有？这边导师也说嘛，先了解在善心位，先了解世俗缘起有本质是空无自性，那接着依着这样子让心得到安止，那安止之后还是去观这个空性或者无自性，那就让心达到所谓的安止。那安止之后再修观，这样子的止观交替的休息都是以无性空为所缘。那如果成熟，就是很熟练之后呢，慢慢的就可以止观的双运乃至止观互相相应，都是以无分别观慧去让心安止，所以起说的无分别住心。那无分别住心安止之后再修无分别的观慧，这时候止观均整乃至观力很深彻，最后连这个所缘的这空相也不生这个就真的体验到所谓的极灭的法性好像说起来好像都可以懂了。那这个就是我们要落入生活上去观察，并不是我们需要的时候才要拿这个所谓空无自性的道理去观我们生活上的经验乃至我们遇到的问题。好，这个或许不是那么容易的，可是这个道理要先知道，而且要常常练习，等遇到事情才有办法真的去将这个观念拿起来去观察乃至去运用。好，这是导师所说了，就是一般的大圣的所谓止观双运大概是这样子的方式，它的差别性就是它还是跟所谓的无分别相应，不管是将心安住在无分别法心上得无分别的住心，或者是依着这样的所谓无性空得的无分别的观慧，基本上因为无分别啦，或者是空无自性，它所缘境都是随顺于圣意。好，那我们回来看我们的本文这里，在435页，本论所说的止观双运，我们刚刚也有念到的嘛，这边所就荧幕上面这边也可以，或是你们刚434页这边提到，它是念诸法自性无生嘛，就是无自性，那也观这个所谓的因缘和合。好，那我们看它的解释的，在435页这边。所以呢，念诸法的自性不生是属于止修啦，就是将这个所缘境都是唯心无念，乃至这个念呢也是刹那不住的。那同时呢，一样是念这个世间的因果道理，善恶业报，它不失不坏，就是做善得乐，做恶得苦，它不会改变的，不会说你做善得乐得苦报，或是做恶得乐报，它不会改变，而且所造的行为呢，只要还没有成熟之前，基本上一直延续到它的因缘成熟， 受报之后才消失，所以它不时不坏。那另外的虽念因缘善恶果报，这是属于观修嘛，那同时又念一切的法性不可得，是属于止修，所以它的止观双运是这么说明的。好，那接着看倒数第二行，就435页这边。所以呢，大圣通义说了，念一切法自性不生，是属于圣义观嘛，就如同我们刚注脚所看的，不管你将你的心安住在空无自性，或是你去观这个所谓的空无自性，基本上这样子是属于圣义，随顺于圣义的修止或修观。它只是念因缘果报不失，这属于世俗观。好，这是二谛无碍的中观。那在注脚795，我举的是像瓜佛二、瓜佛三，这个大家有时间可以看一下。接着我们看讲义的436，所以依着这样的说明呢，可以理解到本论是以圣义观作为止修，以世俗观作为观修，就修观了。那依这样子而说所谓的止观双运。好，这边接着有个小节了，老师说这个修习止观呢，它当然不能只是在定中或者在做的时候，应该是运用到延续到所谓的日常生活上，就是要去观察。那修行呢，就是要在一切境界上都能对境，降服内心的烦恼，就尽可能让心呢不那么容易的受到外境的影响。好，简单的说了，最后的就是修习般若，并不是在做的时候只是安住在所缘境上就可以，应该运用在生活上。那当然这个也是佛法或者佛学不同一般世间的学问。那如果要讲空无自性让人家那么好入手，实际上前提就是可能要对，当然老师在书上啊，就大圣常用所谓一时相应去说明，不过个人觉得啊，刚开始啊，你至少要先把握所谓的三法印啊，三法印什么？诸行无常，诸法无我，还有什么涅槃寂静。那所谓的无常无我还有涅槃，无常是说它的常性不可得，就我们个人来观察，那么从小到大外表心智都不是固定嘛，可是不是固定它也有彼此相似相续的延续性，还是这个所谓五蕴合的个体，还是这我们个人从小长到大，所以可知啊，这个所谓的常性是不可得。如果是一样的话，那我们应该不可能长大，那我们不会变老了。所以呢，这个从时间观察是刹那刹那生灭，虽然是无常，可是有延续啊，前后有延续性啊。那无我呢，就是我们生活在这个世间社会，不可能自己有办法从小活到大，我们可能要借由父母师长亲朋好友的互助帮忙，我们才有办法为这个生活到大。所以呢，无我指的就是我性不可得，我是什么？主宰意啊，自己支配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那现在如果晚上失眠了，你说有办法说不要失眠吗？肚子痛了你可以叫他不要痛吗？就是你也可以这种借由身心的变化，身体的变化，你就可以知道我们没有什么主宰性，除了所谓的主宰性之外，我跟自信某个程度就是同样的概念啊。所以它这不是实有，不是独一的，不是恒常的。所以呢，佛教讲的慈悲大悲啊，是一定包含的无我。那所谓的智慧是无我，大圣的智慧无我一定包含的大悲。既然是关怀到一切众生，就要去想，并不是只是这辈子我们跟他成为父母兄弟亲朋好友，跟我们很熟悉的才是我们的亲朋好友，应该是一切众生都是我们的亲朋好友。因此假设亲朋好友的关系产生变化了，这个就是没办法主宰，它就不是实有， 有人先走了往生了，为什么会失落？实际上那个核心啊，就是我们认为他，我还是我们认为我们不想要改变啊，或者是说我们一直认为他就是可以主宰，就是有我的概念啊，所以有这个我，有这个主宰意。假设关系改变了，有些人先走了，有些人讨厌的人还一直跟我们保持密切的关系，有些生活就是很矛盾的，所以呢，这些都是要我们去观察的现象。所以无常无我，从简单的区分，当然这个两件无常观无我观并不是分开从时间上或是从空间上去观察，而是合在一起看的话，是说明上可以这么说，可是合在一起观察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个彼此只要没有无常只要有无常，基本上这个我呢就会比较显弱了。所以如果我们观到一切众生都是我们的亲朋好友，当我们这辈子的亲朋好友离世了，突然离世了，你的伤痛就会减轻了，或者是不会那么伤感。为什么那么伤感？大概第一个是因为我们认为他是我们亲朋好友，我们认为想要跟他长长久久保持好的关系。假设今天是路边的谁，或者我们在新闻报纸，还是不是我们台湾发生的事情，就是有些人就死掉了，像这次疫情死那么多人，我们会伤心，绝对不会像我们亲人死掉那么伤心了。那因为我们就是把它当作是实有性，才会有这种感受。那如果我们去观察，一切众生都是我们亲朋好友，一切都没办法主宰，一切都在变化。那这样的观察，等你真的遇到这种亲朋好友离世的时候，这时候呢，这个所谓的无常观、无我观才办法升起，乃至你说这个所谓的空无自性的道理才有办法升起。如果平时没有这样的训练，没有观察，遇到事情呢，要生很难的。那涅槃极境讲的是什么？生无自性，没有一个生的自性。所以般若经讲啊，一切法皆是毕竟空，如果有什么法比涅槃更殊胜，他也说他是空啊。所以连空或者连涅槃也不应该去执着。好，好，简单的说了就讲那么多，主要就是平时上就是要去思维，你要先知道道理，那要在平时思维，而且那个常常思维，思维到有点是遇到怎样的境界就升起怎样的观念，不然你这个我们这种生活经验的累积啊，都是支持我们这种我们说长时间不变的这种关系，我们就认为它是常，我们很容易落入常，很容易落入所谓的有，很容易落入所谓的自信见或自信止，只是我们没有发现。所以你要多长的时间去跟它做就是比例的原则嘛，要长时间去这么训练才有办法了，不然你很难去改变我们因为我们只要一睁开眼睛看到的境界，遇到的人，遇到的事情，都会加深这个是真实的。就算你们现在好像不这么觉得，可是实际上你去观察，去想一想我们生活上的经验，我们很难去升起所谓的无常无我观。那你很难去升起无常无我观，要是直接观空，我觉得是有难度的。好，接着看436，这为什么要止观具修的必要呢？好，那就下一段文，若修止者，对治凡夫著着世间能舍恶圣却弱之见，若修观者，对治恶圣不起大悲狭劣心过，远离凡夫不修三根。所以他是修止有对治凡夫跟恶圣，修观也是的。以是义故呢，是止观二门共相助成，不相舍离。若止观不具，则无能入菩提之道。我们看导师的解释，436页这边。 我先说明这个子跟官各对峙的对象，就是凡夫，他可能会执着世间，就可能他不会去努力修善离三界嘛。对峙二圣，可能就是担心三界太苦，赶快要处理这种观念。好，那我们看最后一行了。所以这边所说的子观呢，基本上就是对峙凡夫跟二圣的通病或是他的缺陷。那凡夫有二病，第一个是恋着世间没有出离心，所以修止就是止一切境界嘛，所以可以远离种种的妄想，自然对世间的无欲呢不产生执着爱念。接着437，不修善根呢，就因不知所谓的善恶有报的必然性，不修善根，所以呢修观就可以升起修习善根的心性。那心性我们有过前面有提到的，在我们这本书上也有提到，心性就是心心所的一切活动。接着是说二圣，二圣大概就是因为世间太苦，轮回太苦，所以呢就害怕轮回生死，因此就没有所谓立志要帮助一切众生的这种心量。就是赶快的先呢离苦得乐嘛，一般来说是如此。那修止呢就可以了知呢三界本来即灭，那虚妄分别啦，实际上生死也不是实在的。那如果可以观到这样子啊，如果可以跟真如相应，知道所谓法界平等不生不灭，就可以离这种所谓的怯弱的心境。所以修止是可以对治的。那另外的二圣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没有说帮助一切众生啊，应该是说他们不是没有悲心，是没有一定要帮助到一切众生的大悲心。所以呢跟前面的是相关的，因着三界太苦而偏向于自己解脱。那修观呢就可以知道众生都在生死苦痛苦逼当中了，自己想出离苦得乐，那一切众生也是如此。那如果修观就可以依着这样子去帮助众生生这个所谓大悲心。就我们刚刚在说这个观用有没有432页这边就是修四念处之后而的观用，就观到一切众生苦多生累劫，乃至如果这辈子没办法解决，或者是这辈子没有种下这个解脱的因缘的话，这个苦大概是一直延续下去。所以自己立大誓愿，生大悲心立大誓愿去帮助众生，所以修观刚好就可以对治二圣。接着下来这个应该算是算小节了，所以呢修止跟修观刚好可以对治凡夫跟二圣的过失，所以止观双运互相的共相助成，不相舍离。那止观不离而休息就能离这个凡小的过失，而朝向这个菩提的大道了。最后可以住所谓的佛种心，就是道发心住，那这个阶段也就是信心成就了。那相反的呢，可能没有具修止观，就有所谓凡夫跟二圣上面所讲的这些思想或观念，那当然就有可能没办法入所谓的菩提正道。好，那接着要讲的就是特殊方便行。好，这篇文呢就提到复次众生初学是法，欲求正信，其心却弱，以住此娑婆世界，自谓不能常执诸佛亲诚供养，具谓信心难可成就，亦欲退者，当知如来有甚方便摄护信心，为以专意念佛因缘，随愿得生他方佛土，常见于佛，永离恶道。如修多罗说，若人专念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 所修善根回向，愿求生彼世界，即得往生。常见佛故，终无有退。若观彼佛，真如法身，常勤修习，毕竟得生住正定故。好，看一下导师的解释的哈。那修行，就这个好，我们这一章所讲的这个修行是要成就信心啊。它的方法有两个，刚前面讲所谓的正常方便行，就是五门的哈。接着要讲的就是特殊方便。好，那所谓我们来看一下注脚797了哈。前面所讲的内容哈，刚好跟这个一开始在讲说为什么要造论哈，造这一部论哈。注脚797这边括弧一哈，有何因缘而造此论啊？那答曰：是因缘有八，云何为八？一则总相，因缘总相，所谓令众生离一切苦得究竟乐，非求世间名利恭敬故。那其中有几项，不过跟我们这边呢有相关的，我会把它列出来。四者为令善根为少众生修习信心，这如同我们第五章，第五章就是要针对初学者，让这个信心成就。好，五者呢为是方便消恶业障，善护其心，远离痴慢，出邪妄故。这个或许跟第四章的第三节有关系啊。那六者呢为是修习止观，对治凡夫恶生心过。这个就刚刚我们所提到的，这样可以对应到吗？七者为是专念方便，生于佛前，必定不退信心故。这个就是等一下要讲的，就特殊方便行。好，第八者是属于第六章的啦，为是利益劝修行故，有如是因等因缘，所以造论。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啦，等一下再从这个438开始要讲这个所谓的特胜方便。主要的内容就是念佛。那这个念佛又分了几个了，导师在其他的书有所谓的只是称名念佛，就念佛号。那再来是接着观佛的功德，所以观相念佛。接着在称名跟观相，或者是就是所念的佛在我们的心显现啊，这个实际上佛没有来啊，自己也没有去佛那边，所以就知道这是属于唯心啊。所以第一个是称名嘛，第二是观相，观相包含的佛的色相啊，32相80种好，来自极乐世界的种种庄严啊。那如果是佛的功德啊，什么实力是无所谓，这些也都算了哈。那第三个我讲是所谓的唯心，那唯心更进一步就可以跟佛的法身相应，这个属于实相念佛，所以至少有4种。好，念佛哈，或是净土法门，我们等一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但或许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呢？那当然，导师的有些词、有些说法啊，并不是他自己的，就是。不是论呢，就是经上的内容。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